早安。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研究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开始已经很久了哈。那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上次讲的东西是什么？上次牧师在这边讲，把我们的记不记得钓鱼的那个事情，把我们的 care 我们的忧虑全部卸给主。那么今天接下去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十八章呢，是讲到很经典的一个部分，就是耶稣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说，你们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子才可以进天国。 OK， 那这个的话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就来好好的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回转像小孩子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好，我的 PowerPoint 有没有？ OK， 好，谢谢。首先呢，要了解一下就是小孩子这个概念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跟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美国的这个文化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在耶稣时代的犹太文化里面呢，一个小孩子他是非常非常的没有社会地位，不像美国小孩子是很大的，虽然说他们不能够投票，虽然说他们不能够开车，虽然说他们不能够拥有自己的财产，可是其实小孩子是很地位是很高的，在整个社会里面来讲，无论是教育啊，或者是流行文化，或者是公共道德，都是要保护要高举小孩的，不可以虐待小孩，不可以打小孩，不可以限制小孩的发展，要鼓励小孩，要随从小孩的喜好。有时候甚至呢，我们华人比较有这个倾向，就是全家人跟着小孩的 schedule 生活。那商人也知道小孩的钱是最好赚的，所以你如果去到 mall 里面就知道父母是很舍得花钱给小孩子，所以以小孩子为消费族群的那个商品是很多的。然后以一个完全没有生产能力的族群来讲，你就不敢相信他们实在是很有消费能力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一些经文哈，我们先读一到四节一起来。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OK， 所以这个在他们当时的文化里面的小孩子是很没有地位的，不像今天的小孩子，不像美国的小孩子，他们是要听大人的话，而且他们的讲话呢可能是没有人听的。 OK， 就是就算是我们的上一代，就是我妈妈小时候，她也是小孩子怎么样，有耳无嘴，对，这是台语的一个 expression， 就是小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巴，你只要听就好，不要讲话。然后他们讲话也是没有分量的。 OK， 小孩子讲一句话没有人会把他当一回事。所以有小孩子来找耶稣的时候，门徒就会把他赶走，咻，对不对，不要过来。那所以当耶稣讲到小孩子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在强调他们的年龄， OK， 而是在强调他们的地位。用小孩子来举例，就好像说假定耶稣是活在今天的美国，他可能会找一个 homeless 来，然后说你们要回转向这个 homeless， 否则你们就不可以进天国。那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变成又脏又臭又有毒瘾，意思是说我们要放弃被人尊重，放弃可能自尊甚至你的地位，愿意接受成为这样子卑微的地位，就算是被人轻视瞧不起也没关系，因为放弃这个世界的重视就在神的眼里得到重视。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门徒有个问题，就是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OK，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门徒的思维方式是很无可避免的人一般的思维方式。 OK， 我们当然是要管谁最大了，对不对？我们管最小的干嘛呢？在神国里面如何决定权力跟地位，这不只是一个现代人有兴趣的事情，就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兴趣的事情。所以记得耶稣有两个门徒的妈妈来找过他讲话，对不对？说，我这两个儿子将来在天国里面，请你让他们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OK， 这好像是门徒不断在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将来耶稣建立他的国的之后，这个怎么样 进官加爵还是什么，我忘记怎么讲了，反正加官进爵是不是 OK。 所以呢，尤其是在由罗马人的这个文化里面，他们更是宣扬能力，对不对？是要听谁的，谁说了算，谁说话有分量，谁有官，谁是官，谁有地位，能力和权威在这个文化里面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门徒就来问耶稣啦，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耶稣就知道门徒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追逐的东西是错的，他们追逐的方向也错了，他们想要追逐最高的最大的位置。但是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谓小孩子的样式，我们刚刚讲过了，并不是要我们成为小孩子的特质，就是容易相信别人啊，心思单纯啊。耶稣的意思是，我们的想法要做180度的转变，不要追逐做最大的，要追逐做最小的。就像这个丝毫不被看重的小孩，当然我们今天很看重小孩，所以就是要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回转像小孩是在说回转像一个不被重视的地位。有神学家这样说，就是天国呢里面很多东西跟现在这个世界是相反的，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 upside down kingdom， 倒过来的天国。也就是说呢，谦卑就是荣耀，软弱可以变为刚强，贫穷变为富足。 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富足人将来就贫穷，倒过来也是一样。然后愚拙的怎么样呢？变为智慧，死人又可以复活。在圣经里面不断有这样子的概念，就是将来就是不一样，在神国里面一切就是反过来的。这就是神国度的精髓，就是耶稣用他的道成肉身来彰显做神的意义。我们想的就是神应该是尊贵荣耀，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其实呢，他是一个受死牺牲的神。这也是反过来的，也是 upside down。 回到门徒的问题了，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天国就是神的国，所以说我们再用这个 upside down 的原则来应用的话呢，耶稣在这里透过这个小孩子就要教导我们三件事情。 OK，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说，愿意接受像小孩子一样卑微地位的，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好像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过，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怎么样，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OK， 但是呢，耶稣知道这种 upside down 的概念对门徒来说是有点难以掌握的，因为是 counterintuitive， 对不对？是完全违反我们自然的想法的。我们认为大就是大啊，怎么小是大呢？ OK， 那所以说跟我们的习惯相反，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提醒的方式，他说呢，凡为我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OK， 让我们想象你去把这样事情做在这个小孩子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接待了主。 OK， 这样想可能容易一点。那么第二个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要分为两个部分，就是接下来看五到六节。第一个部分，第二个主题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对别人的态度，对别人的态度。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OK， 接待是什么意思呢？凡为我的名接待这一个小孩子的，接待呢就是有接受跟热忱欢迎的意思，对吧？可以说是看重。所以之前我们说的，耶稣强调的是小孩子的地位，不是说小孩子本身，是所有地位卑微的人都一样。所以第五节呢，我们可以把它换一下那个词，甚至可以说成接待一个地位卑微的人，欢迎他，看重他，就是接待主。因为一般人不会想到要去看重欢迎一个地位卑微的人，就算是在教会里面也不知不觉的会有想要施行人的阶级制度。以前的社会都是有阶级制度的，对吧？ 有所谓的奴隶，有所谓的主人，有所谓的贵族。现在还是，可是变了一个像而已，是经济系体系造成我们 的阶级。然后现在在印度那样的地方，那还是有阶级之分。这就是耶稣希望改变的一个事情。耶稣要改变这个世界用的方法，就是他所谓的这个 upside down 的方法，倒转过来的。所以他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看待这个小子呢？小子就是 little ones， little ones 其实就是小孩子嘛。这些卑微、没有地位、也不起眼的人，在世界上他们会被轻看，这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人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主，或者是撒旦的意思做主。但是基督徒要因为主的名的缘故，凡为我的名接待，对不对？要因为主名的缘故特别接待他们。那为主名的缘故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因为这个人是基督徒，他是主内的，所以我就要对他特别好呢？不是说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才接待他们，而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才要接待他，不管他是不是，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人，他是一个小孩子，或者他是一个 homeless， 或者是 他是一个什么都 doesn't matter， 重点是我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为主名的缘故，好，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刚刚说第二个主题的重点呢，是对别人的态度，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接待。第二个呢是什么？第六节说，要是使这样子的一个小子跌倒了，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OK， 那么使他跌倒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来研究一下。这一个字呢，就是在原文里面，它一开始的意思其实是设陷阱的意思。捉猎物的时候，你设一个陷阱在那，然后就致使别人跌进去。不是别人，就是可能猪还是什么 whatever 猎物 OK， 然后引申成为使人犯罪。但是这是有恶意的，对不对？你不会不小心把一个陷阱放在那里，等于是有意的引诱不懂的人犯罪，就会耶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引诱人犯罪要承担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反而淹死在海里还比较痛快一点。淹死也是一种可怕的死刑。我们看那个时代剧，有没有常常会有那个把不贞洁妇人怎么样进猪笼？进猪笼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笼子里面，竹笼子哈，放到水里，然后它也不能挣扎，也不能游泳，它就淹死了。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可怕。可是呢，比起引诱人犯罪，那个末日受审判的时候要面对的是永火，永远的面对神的愤怒，那是更加的可怕。比起淹死是一时的痛苦，更加的可怕。可见得造成别人犯罪是有多么的严重。主内的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为了互相关顾、勉励，还有互相保护。这就是我们聚集啊的目的，是很好的。可是圣经里面说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教会永远是一个很有向心力的团体，很强大的团体。但是如果聚在一起的时候是让人家跌倒，是让人家犯罪，让别人跟神的关系退步，那么岂不是完全违背了聚会的本意？而且还会让教会成为一个滋生病毒的罪恶病毒的温床，那就麻烦了。所以对地位卑微的人要接待，而且还要注意的就是不要使我们的用我们的言行去使别人犯罪。也就是说自己要很注意自己的言行。 OK， 虽然说我的个性天生就是比较直，很大拉拉的，而且脾气也比较冲，这是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是像这样子，这是一个很鲜明的个性，很鲜明的一种特性。那么这样的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就是有一些功课，就是有一些路需要走。 OK， 不能够找借口说哦，我就是这样，我就是直肠子，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行的，因为老我要死去。好，我们刚说到第二个主题，有第二个部分。我们刚说第一个部分对别人态度，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同的立场。第七到第九节里面讲到什么叫不同立场呢？现在我们先读然后我再讲。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OK， 现在这个七到九节呢，它有两个立场。第一个就是第一句，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 OK， 现在讲的就是绊倒人的人。这个使人跌倒，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动词，这个概念是来自于陷阱，放个诱饵，然后刻意的使人跌进陷阱里面。那名词也是一样的，就是绊倒人的事，对不对？这边这个绊倒人的事是一个名词，一样的意思。如果呢绊倒人的话，这个世界就有祸了。但是这个世界有祸了的意思呢，并不是耶稣哀悼，就说哦好可怜，这个世界有祸，而是审判的语气，这个世界完蛋了，因为呢有这些绊倒人的事，好，你们糟糕了。但是这绊倒人的事情又是一定要有的，是免不了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堕落的世界，是有罪恶的事情在里面。我们刚刚讲到说要避免使人绊倒，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使人绊倒了呢？有时候根本就是不经意的，有时候是刻意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事情都是总之很难避免。因为一个人好好端端的他自己坐在那边，他不会自己开始犯罪的。当他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自私的时候，资源有限的时候，懒惰的时候，这些东西造成犯罪。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有东西造成犯罪的。 OK， 你把一个人放在一个真空的地方，好，不是真空，有空气，可是没有别的人的地方，他犯什么罪呢？OK， 所以说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就是绊倒人的人，无论如何，无论这些事情是不是不可避免，无论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造成一定有绊倒人的事情，绊倒人的人都是有祸的。 OK， 就像耶稣说犹大，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犹大他所做的事情难道不就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吗？耶稣要降上十字架，好，当然不是耶稣把犹大当成一个那个棋盘上的棋子，好说好你走到这边去然后你就灭亡，好，不是这样，这也是犹大自己的选择，然后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但是犹大是有祸的。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先想象一下，有时候我们会是绊倒人的人，有时候我们是被别人绊倒的人，所以两个立场我们都要去想。好，第一个立场，我们千万不要，要很小心的，尽我们所能的不要去做绊倒人的人。那如果我们是做成被绊倒的人呢，就是下面这个啦，如果你缺一只手一只脚进入永生，或者一只眼睛进入永生，好过在永火里面。这一段经文也是一直都很迷样，人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耶稣是具体的在说，就真的你要因为眼睛看到什么犯罪然后就把眼睛挽出来吗？那这样不是所有跟随神的人都是少一只手少一只脚少一只眼睛了吗？好，所以可见应该不是那个意思。就其实呢，在新约里面他们讲话很多时候是喜欢用夸饰法 hyperbole， 对不对？就是把事情讲的夸张点来达到他要讲的那个话的目的，就是说要躲避罪恶的事情，躲避引诱我们犯罪的事情，要像躲瘟疫一样，就算他是你的手跟你的脚，你都要脱离他。那如果不是呢，那就更要离他很远。所以尽力避免，就是说如果我们做成 被引诱犯罪的人，我们就要尽力避免，这是我们主动可以做的部分，尽力避免那些引诱人犯罪的事。 OK， 我昨天才在读牧师现在叫我们读了一本书，讲到一个是一个德国的学者其实他是奥地利人，然后他在讲说他刚信主的时候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上个年代他们比较淳朴一点，然后教会会这样教导，就是说不好的，你信主之后不好的音乐或者是 电影或者是什么书你都是要丢掉，要从你的家里面除掉这样子。以前我小时候在温哥华的青年团体里面，我们的导师也是这样教我们，就是说那些靡靡之音，就是所谓那些流行歌曲的卡带，我们那时候是卡带，就是呢你就不要再听。那就很多的同学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这些东西会不会使人犯罪啊？ OK， 其实这是一个值得去想的问题。 OK， 可能我们有些人会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每个人听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看电影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自己诚实，就是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手脚都应该要，就是说这个罪是要烫手山芋一样的把它丢出去，所以你就不会说身上有癌细胞的时候还让它在那边共存，因为每个人对癌细胞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它留在那儿好了，没关系。 OK， 我们应该知道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主题，我们刚说的第三个主题呢。 OK， 第二个主题就是要避免使人犯罪，自己也要躲避犯罪的事。第三个主题我们来读到下面的经文10-11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父的面。 OK， 这也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经文，以前读到的时候不太晓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这小子的使者，然后他们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是不是指他们有守护的天使在他们的背后？ OK， 然后你要是欺负他的话呢，他们的守护天使就会去跟神告状。 OK， 这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哈。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呢？下来问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学者都有不同的说法。但首先呢，希伯来书1:14说呢，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OK， 所以从这一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定义了很清楚，就是天使是来服侍我们的， 是来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帮忙，有时候是传达神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是服役的灵。但是圣经的其他地方整本或者是其他的犹太文学在那个时代的或者是新约还有初代教会的记载呢，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讲到这种概念，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守护天使的这种概念，都是说神保护我们。 OK， 那么这里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好，小子的使者跟天使是同一个字啦，在希腊文里面。 OK， 我们就说是天使好了，他们的天使，这指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有一个新约学者叫 D.A. Carson， 他就有一个理论了，他认为这个地方说的天使呢，跟《使徒行传》12里面说的天使是一样的意思。那么《使徒行传》12里面记载的就是彼得因为传福音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然后呢，教会弟兄姐妹都很着急，就聚在一起为他祷告，在一个人的家里，结果呢，有天使半夜到监狱去把彼得带出来，然后彼得就跑到弟兄姐妹聚集的地方，在外面敲门，叩叩叩，我回来了。然后有一个使女，就是妃女，去应门，她没有开门，她只是听到彼得的声音，她太高兴也太惊讶了，门都忘了开，就把彼得还锁在外面，就跑回去跟他们说，哎，彼得在外面。然后大家都说你疯了，这怎么可能，他现在被关在大牢里面。然后呢，他们说什么？他说必是他的天使，就这些人跟这个使女说，那个必定是彼得的天使。那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以为彼得死了，那是他的灵魂在外面。也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天使跟使者可以被用来形容是人死后的灵魂。 Carson 说，耶稣教导过人复活的时候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对不对？不嫁也不娶，然后也不会死，有这种说法，会将来像天上使者，然后有这种比喻，还有赐金 One Baruch 跟犹太文学以诺书里面也这样记载，就是一人死后会转变成为天上的使者。 OK， 现在我不是在说，我们不是要研究说这个转换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的灵魂怎么样变成好像天使一样，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有这个用法，用这个比喻，就是说讲 这个人的天使的时候，这个人的使者的时候，指的是他死后的灵魂。也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不地位卑微的、不受重视的这些人死后，他们在永生里面会常见神的面。也就是说，他们是被神看重的。他们现在地位卑微，不代表他们以后会地位卑微，所以不要轻看他们。这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upside down kingdom。就现在你所看到的贫穷的、软弱的、愚拙的，在神里面都会变得不一样，都会变得相反。 OK， 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接待或是引诱他犯罪的话，将来他在神的荣耀里面，他可以常见神的面的时候，我们就会麻烦了。好，讲到这边呢，我们来接下来去看这个比喻啊，九十九只羊比喻，我们一起来读。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OK， 耶稣常常会问问题，就是你们起步 OK， 然后呢，其实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常常是会 expect 他们听的人有一个反应的，反应也许是惊讶，也许是生气，也许是快乐，怎么样都好，总之他们是有一个反应，因为耶稣讲的东西，他们同时代嘛，同文化，有很多在背后的隐含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研究到底耶稣在讲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首先耶稣讲说这个比喻，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 OK， 他先问他的听众，然后听众就会有一个想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岂不，这个问法的意思其实应该就是说应该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应该会撇下这九十九只去往山里去找，我们读起来啦， 语文上来讲应该是这个意思。但你觉得在听的人，他们当时听到说他们的反应怎么样？耶稣说起步的时候应该是No of course not， 这九十九只比较重要啊，价值上来讲。如果说有人替我看着九十九只，或者说他在羊圈里面，那没有问题，我可以去找。但是把他们就这样撇在旷野，那是不行的。那要算一下这个利益，对不对？那当然是一只羊掉了，那就掉了吧。但是神国里面的是 upside down， OK， 价值观来讲，跟我们的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对人来说，九十九只羊当然比一只羊要重要，有价值的多，贵重的多。这一阵子我跟 Alison 在家里面有时候看这个新三国演义，然后里面就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故事片段，就是刘备率兵不是率兵，他的将军其中的将军叫黄忠，去攻打汉中。然后汉中那个时候就是夏侯渊在守。好，大哥如果讲错你可以纠正我，我是电视告诉我的，我没有研究过夏侯渊是守城的，守汉中的。然后他们就是打败仗了，因为黄忠的军队就是非常的凶猛勇猛，然后他们就派使者赶快去找曹操，因为那是曹操的属地，就是说赶快派兵来援救汉中。然后那个使者就是非常的狼狈，然后身上都是伤，然后快马不知道骑了多久来，主公，就是你一定要立刻派人去救汉中这样子。然后曹操就很冷静的就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夏侯渊，再死守个几日，我军的大军援军一定会去，一定会到你们那里去。然后呢，那使者就多谢主公，然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呢，曹操又跟他的手下就是他的军师在那边讲话，然后底下人就问他说，主公其实应该是没有意思真的要派兵去吧。 曹操就说其实是不能拍的，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是太强了，他们的大军就是好像你传承的时候有个漩涡，你人去就是被卷进去，派再多兵去就是没有用的。既然是没有用的，那我不如跟他说我会派援兵，让那些在那边战至死抵抗到底的将士可以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会征战的最勇猛，然后对刘备的兵造成最大的损伤，然后这是为了大局。就是说这些守汉中的士兵呢，他们现在最大的价值就是牺牲他们自己，然后造成刘备的损伤，然后曹操不会再派兵去救他们，就是让他们全部战死为止这样，或者是投降。 OK， 所以呢这我讲这个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在人的眼光里面来看是要权衡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放弃的，因为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人是有是不是全能的，很多东西是做不到的，所以曹操说对不起，这个也没有办法，就只好让他去。因为有人的能力有限，人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做这个权衡，什么东西是有价值，什么东西是没有价值，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放弃，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抓住。但是在神的眼里不是，因为神是全能，他的能力是无限。所以这要讲的第三个主题就是任何一个人神都希望挽回，世上没有轻贱的人，世上没有没价值的人，有悖逆神的人，我们先说有悖逆神的人，但是没有没价值的人。在神的眼里每个人都很有价值，当然这个我们理性上知道了，但是我们也要让这个思想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思想。对我来说 OK， 也对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自己说，对我来说不管这个人他是穷还是笨，还是个性难相处，还是长得不好看，他们都是很宝贵的。在神的眼里，在人的眼里不一定，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们都是很宝贵的。宝贵代表什么？如果我们理性上知道，知识上知道说对，神爱他，我们知道神爱世人啊，神爱每一个人，可是我不想理他，那我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概念。Okay， 如果这个小子哈，对我们来说也是宝贵的，那我们也会爱他，也会愿意跟他相处，也会愿意帮助他，甚至是向他来学习。OK，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会知道，我们都可以说神爱每一个人，只是当这个角度转换过来变到我的时候，那就不一样。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内化的 internalize 的一件事情。好，围绕着小孩子的三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愿意接受像小孩子一样卑微地位的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第二件事情避免世人犯罪，自己也要躲避犯罪的事，第三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人神都希望挽回，世界上没有价值的人。其实呢你仔细去看这三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跟第二个主题其实是建立在第三个主题的基础上面。为什么地位卑微的人是天国里面最大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尽量避免让软弱的人犯罪呢？因为世界上没有轻贱的人，任何一个人神都希望挽回，那么在我们的立场，在我们的眼光里面也应该是这样。这个概念的来源就来自于神，以神是这么样的看重每个人，以至于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呢，不只是为了拯救君王或者是有权势或者是有地位的，而是为了每一个寻常百姓升斗小民。我们每一个人在得到救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神的眼里没有分清贱，没有分贵重。耶稣之所以让我们谦卑，就是因为在他眼里其实没有地位的分别， 虽然说我们是天国里面最大的，那既然这个最卑微的是在天国里面最大的，是不是在代表天国里面还是有分阶级呢？不是的，其实神眼里是没有分别，没有谁特别贵重，也没有谁特别轻贱，所以人是人啊，在这个世界上做这样的分别。如果我们向耶稣学习的话，那么每个跟随他的门徒都要特别谦卑了，小心的去重视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就去把人分等级，而且还把自己放在某个等级的某个地方，说我是这里。 OK， 比如说你在填 survey 的时候，常常会问你的年收入，对不对？或者是年龄，或者是教育背景，然后他一定会从小学啊，或者是师学，然后再来高中、高职，或者是大学，然后研究所，然后那个你勾得越后面，你感觉越好，对不对？啊，我是属于这一群人，我是经过研究所的，或者是survey 的时候填那个年薪的时候也是，哎，勾得越后面感觉越好，对不对？我是属于这一群人的。那么今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学习到的就是，在天国里面，在神的眼里面没有分，然后你不管你把自己勾在哪个地方，在神的眼里他就是这样爱你，他就是这样爱你旁边那个人，他就是这样爱那个有毒瘾的人，在他的眼里是一样，不分贵重轻贱。好，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